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1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11月11号对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说，全球气候危机事关地球本身的生存。他说美国在应对气候危机上不单止讲，而且做得到。拜登是对聚集在埃及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克的世界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发表讲话，他赞扬了美国的努力，其中很多是他推动的。他说这些努力显示出美国正在证明一个好的气候政策也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牢固基础，推动持久具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拜登对与会者说，由于美国和他的行政当局所采取的行动，他可以企图说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并带着信心说美利坚合众国将会在2030年之前实现我们的排放目标。11月11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这个一年一度的联邦假日向那些曾经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过的美国人表达敬意。当初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1919年6月28号在法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战斗实际上在7个月前就停止了，当时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临时停火协议，并且在1918年11月11号11点钟生效。为了纪念这个传统，副总统贺锦丽代替出国访问的总统拜登，11月11号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城边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前敬献花圈。当年时任总统威尔逊宣布1919年11月11号为第一个停战纪念日，这一日是1938年被正式定为全国联邦假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会于1954年将这个节日的名称改为退伍军人节，向美国历次战争的参战军人致敬。据联邦海关官员和行业消息人士称，自6月份以来，根据一项新法律和出于对强迫劳动的担忧，美国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入口产品，价值数亿美元的1000多宗太阳能组件目前堆积在美国的各个港口。继获量之多以前从未有过报道，这个反映了一项旨在就新疆维吾尔族拘留营向北京施加压力的政策，可能会有延缓拜登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而促使美国电力行业脱碳化努力的风险。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回应路透社的记者请求置评时表示，该局在6月21号维吾尔强迫劳动保护法生效至10月25号期间，共查获了1053宗太阳能设备，并且补充说所有这些货物目前尚未放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位于洛杉矶的一间公司因向洛杉矶市官员行贿超过$1,000,000而被判有罪。美国司法部加利福尼亚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11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房地产公司深圳新世界集团设在美国洛杉矶的分公司深圳新世界投资有限公司印向很多年前时任洛杉矶市议员的何塞·惠泽尔提供豪华旅行费用、赌场赌博筹码和虚假贷款等形式行贿，金额超过$1,000,000，而在星期四被陪审团裁定有罪。该公司向惠泽尔行贿的目的是要为了获得到洛杉矶市批准承建一座77层的摩天大厦。司法部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声明说，陪审团合议不到3个钟头之后判定深圳新世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面临的所有8项罪名均告成立。中国11月份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出人意料的疲软，令到政策制定者所承受要释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压力加大。但同时由于国内外需求降低，更多的货币流动宽松和基础设施投入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路透社11月11号报道说，尽管中国当局今年实施了流动及金融宽松政策，但是 經濟疲軟跡象仍然是比比皆是，包括了出口下跌、通脹減緩、新銀行信貸暴跌等等。分析表示，這些不佳的數據可能增加政策制定者釋出更多刺激措施的壓力。摩根大通和高盛在星期五公布的研究報告中說，他們預計未來幾個星期當局將會降息25個基點。不過報告亦都說，最新的數據顯示只要國內及國外市場需求繼續疲軟，尤其是中國繼續執行嚴厲的清零防疫政策，當局刺激措施就不可能取得預期的影響。中國當局在堅持嚴厲清零防疫政策的同時，星期五11月11日放寬了一些具體防疫規定，包括將密切接觸者隔離及入境隔離的日數縮減兩日，取消次密切接觸判定和入境航班因出現過多感染而遭受懲罰的熔斷機制等。路透社報道說，儘管很多專家都警告這些優化措施都是漸進性，重新開放仍舊遙遠無期，不過這些放寬措施還是令到市場感到鼓舞的。在優化措施公布之後，人民幣的幣值繼續升值至7個禮拜以來的最高。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芯片代工商中芯國際星期四11月10日發表公告稱，公司第三季度營收增長 34.7%， 但是低過預期。中芯國際還向投資者發出警告，消費需求趨緩和美國對芯片技術出口的管制可能會繼續嚴重衝擊該公司未來的營收。中芯國際第三季營收達到 19.1 億美元，雖然比一年前的 14.2 億美元有所增長，但是低過 19.4 億美元的預期目標。根據中芯國際提供的數據，公司第三季的淨利潤增長 54.1%， 達到 5.744 億美元，而毛利則增長 58.6%。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集中讲到拜集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举行。美国总统拜登11月11号在埃及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27次缔约方会议后，将会前往印尼，在参加20国集团之20峰会的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此刻两国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不期待这次见面能够有什么突破，他们认为这个是双方使到关系稳定下来，不至于失控而做出的努力。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11月10号正式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面对面的会晤。这个将会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与习近平进行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表示，这次会议极为重要。他说，在导航和管控这种重要的关系方面，这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是无可替代的。担任过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波拉克认为，美中双方不打交道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坦白地说，这个是在今后或许不是很遥远的未来产生非常非常负面的东西的配方， 因此你希望所有大国都克制自己的活动，在看到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进行沟通，尽一切努力限制危险和风险。他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不过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对这一场众所瞩目的高峰会晤并没有太高的期望，不会有突破的，但我认为这个将会是使得关系稳定下来的一个尝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跨大西洋事务高级研究员马安洲11月10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我认为双方都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为两国关系设定一个下限是有帮助的，因为两国关系下滑太快，太过不可预测，而且有太多互相推波助澜的动态，我认为这个需要得到阻止，特别是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及在台湾议题上的动态，我认为双方都对眼下如何处理这个议题以及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有真实的关注。他说，尽管不预期有突破，但马安洲认为鉴于美中关系的走向，美中还是希望妥善谨慎地管控这个关系，并将某些风险降到最低，而这次会晤则为此提供了机会。他说，我认为这种非常罕见的直接面对面的会晤确实提供一个机会确定优先事项，了解互相关心的问题，提供一定的保证，或许至少可以稳定一直以来持续下滑的关系，使到双方都受益。我想其他方面亦都会好想睇到呢一种情况㗎。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及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嘅研究员金佩雅喺一个研讨会上话，佢预期呢两位领导人会利用呢一次会晤将佢哋最关注嘅问题摆喺台面上。对美国嚟讲，最近几个月佢嘅优先事项系要警告中国唔好对俄罗斯喺乌克兰嘅战争提供帮助。对中国来讲，这个包括了反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所以我预计会将这些关键问题摆在台面上，就好像他们在网上通话中所做的那样。我想出口控制和其他热点的问题也都会在这个单里面。他说，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与习近平总共进行了包括视像会议座内的五次通话，分别是在2021年2月10号、9月9号和11月15号，以及今年的3月18号和7月28号。尽管美中两国在贸易、台湾、人权、芯片管制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美国将中国视为他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但拜登政府一直强调双方必须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重要性，负责任地管控这个世界上关系最为重大的双边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的金佩雅期望，在两位领导人会面之后，双方至少能够恢复某些领域的工作级别的对话。他说，我个人会将这次会晤当成是成功的，如果两位领导人能够示意愿意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恢复工作级别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发泄对对方的诸多不满。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提到的领域包括了重启在佩洛西议长访台之后被北京暂停的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官方交流，或者是提升有关防扩散问题的讨论，特别是解决另一个关键的热点问题，即北韩不断扩大它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可能引发冲突的风险。尽管白宫宣布拜集会的消息，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对此表示确认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1月10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回应拜登总统星期三有关这次会晤的一些讲法时说，中美两国元首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经常性的联系，中方重视美方提出的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会晤的建议，目前双方正就此保持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星期四11月10号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一将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在美中关系不断下滑之际，有专家说两位领导人的会面有助为两国关系设定一个下限，尤其是如果要避免台海发生冲突，在当前中国只有习近平讲过的话才算数的情况之下，保持两国元首沟通渠道畅通尤其重要。 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台北报道，在白宫发布关于拜登将会在巴厘岛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元首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会面的前一日，拜登在白宫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会对习近平表明将会协防台湾，如何使到会谈成功，以及是否对习近平做出让步等问题时表示他不会对习近平做任何根本性的让步。我话过俾佢听，我寻求嘅系竞争，唔系冲突。所以当我哋会谈时，我想同佢做嘅就系列出我哋各自嘅每条红线系乜嘢，了解佢认为边一啲系中国嘅关键国家利益，让佢了解我所认为嘅美国关键利益，并确定两者之间是否互相冲突。如果有，点样处理同埋化解呢啲冲突？仲有美国嘅台湾方针一啲都冇改变过，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对于拜登与习近平的会晤是否能够为美中两个不断恶化的关系达到缓解的作用呢？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大卫舒尔曼上个礼拜在一场活动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发表的工作报告为中国的外部环境勾画出一个非常黑暗的图像。他在未有点名美国的情况之下，清楚认为中国极有可能会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冲突，而最可能的冲突点就是台湾。因此他要中国为此做好准备，不单止在军事上，而是经济、技术还有其他领域。他当时说，我们现在正看到的是美国同中国接着下来会有一个更为紧张的关系，很多人都希望当拜登总统可能会在两个礼拜后见到习近平的时候，或许他们可以开始为这个关系设置一个下限，并重新展开一些之前曾经在进行的沟通，包括在两军的级别以及气候变化议题等。这些沟通在众议院议长普洛西议长八月访台之后即刻被中方叫停。舒尔曼说，正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月底在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讲过的，美中两国必须保持联络渠道畅通，尤其是领导人对领导人的沟通，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习近平的决定才算数，因此领导人的沟通是非常重要。不过这个并不表示美国会在对中国的做法上让步，而是希望从领导层的交流对中国体制下的工作层级发出信号，话他们亦都可以在包括两军互动、气候变化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等议题上同美方做出建设性的接触。至于拜习会是否能够为台海冲突降低风险，舒尔曼说，没有人想要发生战争，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这一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极有必要。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可以简单地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不过沟通是非常重要，所以确保双方能够降低误会程度，即使是在美国采取必要措施来确保台湾能够保卫自己时，亦都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这个月较早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华盛顿与北京的元首接触有助缓解台海紧张局势。当然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官方接触了，如果美国能够和中国去谈及关于台湾的一些关注，那对台湾也都非常有帮助。他说，吴钊燮还说，我们希望通过美中高层对话，双方能够互相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形成更加有利于台海、印太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东亚时事兼职教授韦杰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猜想美中领导人会各自陈述他们的谈话要点，不过重要的还是看后续双方各自的做法。当然有意思的是要看他们各自会怎样做，美国是否会通过台湾政策法的附加，在国防授权法中的对台湾大規模軍事援助方案呢？他是否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國是否持續對台灣軍事侵擾？以及他的程度會是怎樣呢？自從八月佩洛西議長訪台之後，中國加大了針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力度，就這個星期中國又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基艦騷擾。台灣國防部星期一11月7日說， 佢偵察到63架次解放軍軍機同埋4艘軍艦進入台灣周邊嘅地區，其中31架次軍機進入台灣海峽中線以東同埋台灣西南部防空識別區，各軍運用任務機、艦及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同埋應對。前一日，解放軍亦都有46架次嘅軍機同埋4艘軍艦喺台海周邊活動，其中21架次軍機越過海峽中線。一啲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再次對台灣進行大規模軍事侵擾，與英國高級貿易官員訪台及立陶宛駐台北貿易代表處正式揭牌運作嘅不滿。韋傑里認為，立陶宛在台灣開設貿易代表處是一個絕佳的措施，它的確顯示中東歐國家對於與台灣接觸和支持台灣是認真的，對他們來說，台灣協助他們從以往基於重工業的舊經濟轉型到現代化的高科技經濟非常重要，立陶宛正在走領先的道路上。不過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斯洛伐克、捷克及斯洛文尼亞亦都沒有落後幾多，這些國家共同形成歐盟一個強而有力的集團，它將可以協助促進台灣與歐盟的整體關係。韋傑里還表示，截至目前為止，歐洲與拜登政府在關於中國和台灣立場上有良好的協調，儘管拜登政府對德國總理索爾茲在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就去北京訪問並不高興，不過他說索爾茲的確在訪問中批評了中國的人權，並敦促北京尊重台海和平與安全。英國國際貿易部的國務大臣格雷格漢茲星期一抵達台北進行兩日的訪問，除了主持第25屆英國台灣貿易對話之外，還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英國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說，漢茲親自訪問台灣是英國致力於增強英台貿易關係的清楚信號，同英國一樣，台灣是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所支撐的自由公平貿易捍衛者。同時，立陶宛駐台北貿易代表處亦都在星期一正式揭牌運作，立陶宛經濟與創新部部長奧什利奈亞爾莫奈特當日在參加台灣駐立陶宛代表處舉辦的台立合作成果發表酒會時做出這項宣布。雙方還宣布台灣的中東歐基金首件對立陶宛投資案、立陶宛農產品輸出台灣以及台立半導體關鍵產業合作等。台灣外交部說，台灣與立陶宛同為最前線對抗威權主義密切夥伴，不單止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亦都共同面對新冠疫情之後復甦及俄烏戰爭帶來的各項挑戰，在極權國家將國際貿易變為恐嚇或威脅其他國家的工具，立陶宛和台灣兩個國家此際攜手向前，除了彰顯民主夥伴相互支持之外，更有助於雙方共同尋找促進經濟成長的新藍圖，亦都為全球民主陣營打造堅實韌性的供應鏈。對相當於貿易副部長的英國貿易部國務大臣漢茲訪台及立陶宛駐台貿易代表處揭牌運作，中國外交部再次表示北京反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和台灣有任何形式官方往來的立場。對於美中領導人下個禮拜將會舉行會晤，而且拜登總統已經表明不會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讓步，雙方將就彼此紅線進行討論的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四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致力於同美方實現互相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還說，美國應該做的就是停止虛化、掏空和歪曲一個中國原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這個月較早時候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講到了台海兩岸在即將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期間進行對話的前景，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G20 峰會期間可能舉行會晤的影響，以及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與台灣半導體產業創辦人張忠謀會面的可能性。據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發自美國國務院的報導，張榕雙首先問到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将第六次代表台湾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峰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将会出席峰会。台湾是不是愿意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和中国谈判呢？吴超涉回答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是亚太经合组织各个经济体领导人相聚的一个契机，领导人或者领导人的代表将有很多机会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彼此相遇，我们并没有任何既定安排来到与习近平交谈，但如果有机会自然互动，我们是不会拒绝的。张荣双再问到，两岸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实质性的政府之间的会谈，它的障碍是什么呢？
The Chinese side does not seem to be interested in speaking with Taiwan or open for dialogues. We have been calling for China for dialogues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吴超涉回答到，中国似乎对于台湾对话不感到兴趣，亦都不愿意进行对话。我们一直呼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双方分歧，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中国政府一直在度为双方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设定非常高的标准，他们要求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模式，而是台湾方面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如果你在台湾这里对这个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台湾人都会拒绝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的模式。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再问到，2018年张忠谋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与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有个私下的交流，鉴于先例，张忠谋是否会与今年参与会的现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会面呢？吴超涉回答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别是经济体领导人峰会是领导人彼此相遇的机会，无论是正式会议定是私下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先例。我们不排除台湾总统代表张忠谋与美国代表也就是美国副总统会面的机会，我们正试图与这一次来到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一些领导人预约，我们希望将会有机会让张忠谋与何锦丽副总统会面。记者再问到，对于这样的会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什么的信息要传达呢？吴超涉回答说，我们的参与代表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美国高级官员的会晤是双方相遇的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这个是亚太经合组织正式会议或领导人会议中由来已久的先例，我当然希望中国不要将此事作例外，因为这个已经是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长期的传统。记者再问到， 美国总统拜登极有可能在 G20 峰会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的会晤，你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开放的沟通渠道有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吗？吴超涉回答到，当然有利啦！而家嘅中国，我哋知道中国一直喺军事上威胁台湾，并试图喺国际上孤立台湾。佢哋拒绝与台湾官员交流，因此呢种情况或条件可以让国际领导人思考如何解决台湾与中国之间嘅分歧，建立有利于该地区和平与稳定嘅环境。如果美国高级领导人或者总统、副总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交谈，处理对台海和平与稳定或中国违反现状嘅担忧，我认为咁将会非常有助于地区和平噶。当然，台湾同埋中国之间已经有一段时间冇官方接触啦。如果美国能够同中国谈及关于台湾嘅一啲关注，咁对台湾亦都非常有帮助噶。我们希望通过美中高层对话，双方能够互相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形成更加有利台海、印太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环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最后问到，你是否同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评估，即中国决心在更快时间内可能通过武力去控制台湾呢？吴超涉回答话，我们对台海局势有同样的紧迫感。当然，中国在军事上威胁台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看看他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准备或军事演习，2020年他们已经派出380架次的军机侵犯我们的台湾防空识别区。去年他们的架次上升到970架次侵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而今年仅在8月和9月就已经超过2000架次。因此，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不单是真实，而且越演越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继续提醒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不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不会受到欢迎的，保持台海现状符合有关各方的
最佳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商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尚未尘埃落定，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的相关讨论已经遭到审查。中国官方日前表示不会对美国选举进行评论，但实际上过去两日里面官媒从未停过对这一场选举以及美式民主制度的批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吸引了大量中国网民的关注以及讨论，但是今年中期选举的前夕，中国的网络上并未有出现类似的现象。尽管如此，微博仍然是对有关的话题进行了审查。热搜话题中期选举的搜索结果遭到了较为彻底的过滤，仅仅是显示受认证用户亦是官方账号所发的博文话题美国中期选举亦都遭到过滤，搜索结果里面的大多数博文都是来自受认证用户的以及官方的账号。能够被搜索到的微博贴文下的评论数量亦都不多，大多是介乎于几条到几十条之间，这些评论多认为是两党都对华强硬，哪一个占多数都是一样。一条评论说，两党哪一个上来对中国无所谓，但是共和党上台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有利于俄罗斯，俄罗斯能够挺住就有利于中国。另一条则是报道说，都不是好料，不过他们最好是势均力敌，这样内斗消耗巨大就不会全力压制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中方将不予以是评论。不过中国官媒对这场的选举是美式民主的批评从未停止过。环球时报在11月9号星期三发表社评，这篇文章首先表示外界对这次的选举过程以及是结果没有多大的兴趣，紧接着批评美国的内政混乱对国际局势的破坏性外移影响越来越明显，制造出来的麻烦就是实在太多。文章还表示美国民主质量下滑，这次的中期选举花费太高，但是文章最后真的表示我们一直是避免评论美国中期选举的具体情况。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国际时讯栏目这三日来在微博上面发布了至少8条短视频批评美国的选举，这个部分的视频分别是针对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竞选现金的影响力以及是政治闹剧。环球时报的社评以及是央视的视频在微博上面都是只是收到零零星星的回复，其中一条写话动是北韩好，根本不需要花钱甚至不需要用选举都知道结果。环球时报的第一评论员前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面发表了对中期选举的评论，他同样认为无论选举的结果如何，美国对华政策都不会有重要的调整。这条微博是收到了超过400条的评论，点赞较多的一条开玩笑话想来想去仍然是美国好，随便闹随便分析。而另外一位网民亦都表示莫谈国事但可谈美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动民系列峰会将会在11月10号在柬埔寨登场，美国总统拜登将亲自出席年度东盟美国峰会及东亚峰会，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将会连续第10次出席东亚系列会议。对此观察人士分析，缅甸危机将会成为为期4日的几场峰会重点的议题，但美中基于尊重东盟中心性，预料不会过度介入当地的局势。另外仲将会在峰会上谈及到海上安全、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议题。然而在华盛顿同北京于东盟加剧对抗之际，专家直指美国应该趁着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当地扩大力度，推广印太经济框架，藉此抗衡中共在这个区域强大的经贸影响力。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东盟系列峰会在这个星期四11月10号拉开序幕， 东道主柬埔寨稍早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会议相关的议程。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表示，柬埔寨首相洪森将会在首都金边主持第40和41届东盟峰会和相关的会议及第二届东盟全球对话会议。一连串峰会将自10号起一连举办四日，其中包括了第25届东盟中国峰会、第10届东盟美国峰会及第17届东亚峰会等。针对年度东盟美国峰会以及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泛东亚地区16国家参与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白宫早在10月底就对外公布，美国总统拜登将会11月12号到13号参与这两场峰会，重申美国对东南亚以及东盟中心性的长久承诺。台湾传媒中央社则报道，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拜登将会藉由出席峰会的机会谈及到美国对南中国海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承诺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区域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消息，中国国务院李克强已经在11月8号晚间抵达金边，并将在当地参与东盟中国峰会、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东亚峰会。中国外交部较早前表示，中国期待一连串的会议能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守护地区和平安宁，以坚持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对于中国和东盟将会召开一系列会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王中鼎预测，经贸议题应该如中国外交部所言，将会成为关注的焦点。至于美国和东盟共同参与的峰会部分，除了台海和平及海洋安全之外，预料亦都将会触及到供应链安全、疫后复苏及气候变化等议题。王中鼎对美国之音话，美国大致会依照5月份的美国东盟特别高峰会的一些议题去稳定地推进主要的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现代化基础建设、疫后复苏这些重点，当然还有在海洋安全方面，然后供应链的部分，包括公共卫生、食品、农产品、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确保，这些问题都会是去谈的。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亦都认同王中鼎的讲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美国将会在气候变化上对东盟做出承诺，同时拜登亦都将会重申美国将会始终和东盟企在一起，特别是针对海上争议的国家以及南中国海上抗衡中国。不过华盛顿加强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并反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政策并不被中国买单的。中国外长王毅11月3号在海南三亚举行的2022年海洋合作与治理论坛的开幕仪式上发表视像致辞，强调中国希望与各个国家一起去推进海洋合作与治理，并提出以和平的方式去妥善处理海上矛盾，以鲜明的态度反对海上霸权，共同抵制偏执、排他性、小圈子等三点的建议。尽管这项发言未点名任何国家，但显然是剑指美国，是中国战狼外交本色看来不会变。但目前美国联合民主盟友围堵中国的态势越加明显之际，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中鼎认为，中国如果在峰会谈及到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外交姿态可能略有收敛，将会更强调以他的外交政策之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对海域主权争议。王中鼎说，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面，我相信中共会持续的去抗议美国干涉或者是参与区域问题。然而中国现在比较趋近于战略紧缩，外交空间相对收敛，以往的这种比较战狼式的作为可能会是有的，但是不会好像以前这样咁有攻击性，所以他可能在这种国际论坛上面会慢慢去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里面就是不干涉内政，强调和平共处。中国宣称拥有
南中海几乎所有海域主权，但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和印尼亦都宣称拥有这片蕴藏丰富天然资源并为国际重要航道的海域部分主权。东盟系列峰会除了可能会讨论海上安全议题，柬埔寨智慧大学的孙金认为，与会国家亦都不会忽视人道危机至今未解决的缅甸僵局，而这个议题将会成为会议的重头戏。他说，毋庸置疑，拜登将会鼓励或者敦促所有东盟成员国尽他的所能坚持以落实五点共识为前提与军政府将领接触。缅甸血腥冲突已经爆发超过一年九个月，造成至少7000名平民不幸离世。然而缅甸军政府迟迟未能够落实在去年和东盟达成的五点和平共识。柬埔寨已经较早前确认，这次东盟峰会仍将比照去年不会邀请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去参与，使到这次东盟十国中仅有九个国家参与峰会，除了轮值主席国柬埔寨之外，还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越南和老挝。针对缅甸危机，东盟外交部长10月27号才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特别会议，要求缅甸军政府遵守一个具体的时间表，而在五点共识上取得进展。但此举却遭到缅甸军方警告，认为为和平进程订定时间表恐带来负面的影响，更指称东盟未邀请军政府指定的外长参与这一场会议是歧视行为。虽然缅甸暴力形势仍未见趋缓，但东南亚事务专家王中鼎说，鉴于美国和中国皆尊重及支持东盟中心性的情况之下，两个国家不太可能在东盟系列峰会上表达积极介入缅甸危机的趋势。他说，中美应该都会是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距离，就是对东盟总体给予支持，如果有需要美中进一步政治协助或者是实质支援的话，那我相信应当也是透过东盟的这个需求而产生的。然而据缅甸独立传媒伊洛瓦底近期报道，缅甸空军向中国订购战机教练机，已经派遣相关人员前往中国受训。对此王中鼎说，这个时候北京对缅甸军火支援恐怕不利于当地和平的进程。无论美中将会如何在东盟系列峰会中对缅甸局势商讨对策，两个世界大国在东南亚加剧对抗已经是成为不争的事实。拜登将直访问柬埔寨之际，扩大美国影响力来到制衡中国的意味亦都相当浓厚。不过美国之音较早前报道，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共同协调员乔安娜林认为，这个可能令到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与中国有着非常牢固纽带和关系的东盟国家感到不舒服。他说，这个是因为中国是该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中国还同东盟建立了很多发挥着公用的合作领域，其中很多已经机构化了。福克斯新闻上个月刊登由美国众议员卡罗尔米勒撰写的一篇题为美国正将东南亚推入中国怀抱这个很危险的文章，亦都指出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贷款和贸易等方面已经超越了美国，使得到当地远如中国后院。有鉴于此，美国必须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长期合作发展，并加强经济政治联系，培养共同价值观。米勒仲话，贸易和投资为更大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纽约州一个叫做约瑟夫·史密斯嘅年轻人开创咗摩门教。摩门教嘅基础系史密斯所讲嘅上帝对古代美洲居民嘅训导。摩门教吸引好多教徒加入，但是另外一些人就对摩门教的教义不以为然，最终引起摩门教徒和非摩门教徒之间的矛盾。 史密斯为此不得不多次率众搬迁，最终在伊利诺伊州安顿落嚟。摩门教徒自己动手兴建了一个城镇，取名洛伍。后来史密斯宣布摩门教徒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制，这个引起教会分裂，进而导致暴力冲突，使摩门教徒成为众矢之的。史密斯和他的兄弟被逮捕之后，暴民冲入监狱，将史密斯兄弟双双打死。伊利诺伊州长勒令摩门教徒离开伊利诺伊。摩门教徒推举杨伯翰担任教会的新领袖。杨伯翰对追随者说，他在梦里面看到摩门教的新家。杨伯翰说，他们的家是西部一个宽广美丽的峡谷，他说只要到了那里就能够认得出来。摩门教徒1846年启程离开伊利诺伊，包括15000多人，另外再加很多马车和牲畜，西行之路困难重重，很多人死在路上。长途跋涉几个月后，他们停低下来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杨伯翰听探险家说，洛基山脉西侧一个宽广的峡谷里面有一个大盐湖。杨伯翰听完之后觉得这个就是他梦里面到过的地方，冬天的积雪一融化，杨伯翰就率领摩门教徒向大盐湖的方向进发。1847年夏天，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杨伯翰眺望峡谷之后说，就是这里。摩门教徒分秒必争，到达两小时后就开始为播种做准备。盐湖的水盐分太高，不能够用于灌溉，他们就收足运河引水下山。最初几年遇到重重困难，寒冷的天气和病虫害毁坏了农作物，但是摩门教徒百折不挠，绝不离开，决心坚守下去。起初摩门教徒只是受教义和教会领袖的管理，后来加州发现了金矿，一些途经大盐湖地区去淘金的人留低，当地人口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新的法律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口。摩门教徒要求国会批准他们在大盐湖地区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他们被当地取名 Deseret， 意思是蜜蜂。摩门教占据很大的一片地，从科罗拉多山脉向西一直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山脉，从亚利桑那向北一直延伸到俄勒冈。但是国会只是批准给他们一小片地区，而且不可以叫做蜜蜂，而要叫做犹他，因为印第安原住民的犹他部落曾经居住在那里。而同时国会亦做出妥协，任命杨伯翰为新犹他地区的总督，当地大部分官员都是摩门教徒，只有四个人例外。管理犹他并非易事，美国连接几届总统任职期间都曾经出现过争议，其中一次争议迫使四名非摩门教官员离开犹他返回华盛顿。摩门教徒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地方政府、议会和法院，后来又有联邦官员被派往犹他，但是很多人并未为在那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往往不会留很久的时间。而其中一些人指责杨伯翰等摩门教领导人拒绝承认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说摩门教徒视杨伯翰的话高于国会法律，他们还说摩门教会有一个秘密机构，对怀疑教会权力的人一律处死并剥夺财产。 有人指责摩门教徒焚毁联邦最高法院有关犹他地区的法律文件。有人指责摩门教徒是印第安人袭击政府官员的幕后黑手。皮尔斯总统决定撤换犹他总督，但是他任命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主张被杨伯翰留任，皮尔斯亦只好同意。跟着下来三年里面，摩门教徒和联邦政府的关系没有改善，一些地方官员宣布辞职，指责摩门教公然和联邦政府作对。新总统布坎南解除杨伯翰的总督职务，调遣1000多名士兵前往犹他镇压暴乱。布坎南仲派遣新总督艾尔弗雷德卡明随军前往。摩门教徒亦做好战斗准备，一小群摩门教徒袭击政府军的攻击车辆，迫使政府军在抵达盐湖地区前安营扎寨准备过冬。而同时在华盛顿，一个叫做托马斯海恩的人要求布坎南总统允许他到犹他。海恩是布坎南总统的老朋友，和摩门教关系亦好密切。10年前，摩门教徒长途跋涉前往犹他途中，他曾经同他们一起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海恩担心战斗打响会对他们的摩门教朋友不利，他对布坎南总统说，他不想要职位，亦不想要金钱，只想有一个出力的机会。布坎南同意给他一次机会，设法化解双方的纠纷。托马斯海恩1858年年初抵达犹他地区首府盐湖城，他发现摩门教徒已经决定不使用武力对抗，而是起身去寻找一个新家，正考虑搬到墨西哥去，或者搬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海恩见过杨伯翰之后，又去军营找新总督卡明，卡明同意同他一起去盐湖城，两个人只身前往，冇带一兵一卒。摩门教徒对卡明来访表示欢迎，但是同时继续为迁移做准备。卡明决定召集一次民众大会，卡明说他代表联邦政府来到犹他，目的是保证当地居民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非不得已他不会使用武力。卡明强调他不会干涉摩门教的宗教信仰，他敦促摩门教徒不要离开自己耕耘多年的土地。杨伯翰同意留下，卡明总督返回军营，告诉军事指挥官知他已经被摩门教徒所接受，不再需要武力镇压。几日之后，布坎南总统的两名特使抵达，传达总统的意思，只要摩门教徒接受美国政府的法律，就不对摩门教徒采取军事行动。杨伯翰等摩门教领袖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在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和平生活，这个就意味着争议的终结。杨伯翰继续领导摩门教会，总督负责地方政府，二者互不相干，直到今日。1858年，美国举行国会选举，其中伊利诺伊州两个参议员席位中的一个席位的选举引起全国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杜格拉斯准备参选连任，挑战者是共和党籍的律师阿伯拉罕·林肯。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一起坐地铁翻屋企，咁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以及 knock your socks off。
You look really tired, Li Hua.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哎呀，冇提啦，我最近两日一直瞓得唔好，譬如话琴晚凌晨两点钟醒咗，再瞓唔翻，碌嚟碌去，一直到天光啊。
I am sorry to hear that, Li Hua. Sleep is really important. It can affect your mood and feelings for an entire day, and it can really wear you down after a while. So why did you wa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咪就系因为我嗰个室友 Tammy 咯，佢男朋友去咗西岸读书，同我哋有三个钟头嘅时差，所以佢时时三更半夜打电话俾男朋友。我哋公寓啲墙又薄，佢一打电话我实醒噶。
If that's the case.I think you should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because her late-night phone calls are interfering with your sleep.
你说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是什么意思啊？揸住牛角，咁同瞓觉有咩关系啊？
Li Hua, to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means to confront a problem head-on and to deal with it openly. That's what I think you should do with Tammy.
哦，我明了。Taking a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是采取直接果断的行动。你即系话叫我直接咁话俾 Tammy 知，佢打电话影响我瞓觉。
Exactly. You can tell her that her phone calls are keeping you up at night, and that you would appreciate it if she made the calls earlier in the evening or made the calls outside.
好啦，就听你话。I will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and talk to Tammy. 我今日翻去就同佢讲，睇下佢可唔可以十点之前打电话俾男朋友，又或者喺出边打啦。Larry， 虽然瞓得唔好，我仲系想出去庆祝一下，因为我同你提过嗰个项目，今日终于做完啦。
Really? That's nice. I know you've been working really hard on it. I just finished something at work for a client too. We should definitely go out and celebrate.
太好啦，咁我哋去边度啊
？Well, the weather's so nice out. How about we go on a walk?
去散步，好主意。我又可以活动下啦。我今日成日几乎都冇离开过个位，不过去边度好啊？周围都是车，一啲都唔浪漫嘅。
I know a place right off Fifth Street which is perfect for romantic walks. There aren't too many cars, and they close one lane of the street during the evening, so pedestrians can walk on the street.
诶，点解我从来唔知道有呢个地方嘅
？Trust me, Li Hua. It'll be so romantic and beautiful in the evening. It'll knock your socks off.
好啊，我哋就去嗰度啦。不过 Larry， 散步就冇问题，我唔想除物噶。I will not take my socks off.
Li Hua, I didn't ask you to take your socks off. I said the walk is going to be so romantic that it will knock your socks off.
我仲系明白，你点解要 knock my socks off?
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means to completely surprise someone or please someone very much. Like I could say that the movie was so beautiful that it really knocked my socks off. Or I could say the young pianist knocked the socks off the judges.
哦，咁我就明啦。To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就系令某个人震惊，俾人留低深刻嘅印象。
You got it. How about after we go on this walk, we go out to eat? I know an Italian restaurant that'll really knock your socks off.
你今日咁高兴致嘅，又散步又意大利大餐，太浪漫啦 ！You're really knocking my socks off.
Wow, Li Hua, you're such a quick learner. Someday you'll be teaching me about American idiom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bull by the horns， 意思咧就系指不回避问题，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去面对问题；而另一个咧就系 knock somebody's socks off， 意思咧就系指为人留下深刻印象。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